范泰，字伯伦，是顺阳山阴人。祖父范汪曾任晋安北将军、徐兖二州刺史。父亲范宁曾任豫章太守。范泰起初担任太学博士，后仍为将军谢安、骠骑将军会稽王司马道子两府的参军。荆州刺史王臣是范泰的表弟，请求让范泰担任天门太守。王臣嗜酒，一醉就是几十天，等醒酒后则神态端庄严肃。范泰对王臣说，酒虽然能顺应性情，也会伤害身体。自从交往以来，常想劝诫你，但当你沉溺于酒时，无从开口。如今遇到你清醒，又无需多言。王臣叹息了很久，说，规劝我的人很多，但没有像这样说的。有人问王臣，范泰比谢淼怎么样？王臣说，谢淼冒度傲慢。又问，比英济博通怎么样？王臣说，英懒博通轻率。王臣常想建立功业，对范泰说，如今城池已修好，军备也已充足，我打算扫除中原，实现平素的志向。英济博通意志锐利，应当让他持戈先锋，因为你稳重，想委托你留守后方事务，怎么样？范泰说，百年来为患的敌寇，前代贤才受挫的很多，功名虽然可贵，但我这鄙陋之人不敢考虑。恰逢王臣病逝，朝廷征召范泰为骠骑咨议参军，升任中书侍郎。当时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专权，内外百官请假，不再上奏朝廷，只签报元显罢了。范泰建议认为不妥，元显没有采纳。范泰因赴丧离职，承袭阳遂乡侯爵位。桓玄辅佐晋朝，派御史中丞祖台之弹劾范泰及前司徒左长史王准之，辅国将军司马循之在扶丧期间行为无礼，范泰因此获罪被废黜，流放到丹徒。义旗兴起，范泰任国子博士，司马修之任冠军将军、荆州刺史，以范泰为长史、南郡太守，又任命为长沙相、散骑常侍，范泰都没有就任。入朝担任黄门郎、御史中丞，因议论祭祀之事有误，被削职为民，以平民身份领职。出任东阳太守。如寻之乱时，范泰预先征发1000士兵开仓放粮，高祖加授范泰为镇武将军。第二年升任侍中，不久转任度支尚书。当时仆射陈俊人谢混是后起名流，高祖曾从容问谢混，范泰的名望可以比谁？谢混答道，是王元泰一类的人物，调任太长。起初司徒司马道归没有儿子，抚养了太祖刘裕，等到道归去世，以兄长道连的次子义庆为继承人。高祖因道归一向喜爱太祖，又让太祖居于重要地位，道归追封南郡公，按例应把先前的华容县公赐给太祖。范泰建议说，公的友爱心意过于深厚，李治没有两个继承人，惠民应该归还本属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，转任大司马左长史、右卫将军加散骑常侍，又任尚书，常侍如故，兼任司空，与右仆射袁湛代表朝廷授予宋公九锡，随军到洛阳。高祖回彭城，与范泰一起登城，范泰有脚疾，高祖特意下令让他乘车。范泰好酒，不拘小节，性情通达率真，即使在公事场合也和在私事无异，高祖非常赏识喜爱他。但他不善于治理政务，所以不能担任正式官，升任护军将军，后因公事被免职。高祖受禅即位，拜范泰为金子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。第二年商议建立国学，以范泰兼任国子祭酒。范泰上表说，我听说教化兴盛源于贤哲的君王，训诫彰显于太平之事，最大的喜悦莫过于讲习学问，最大的快乐一定寄托在朋友相聚。古人到成童之年入学，交换子弟进行教育，寻访老师不嫌遥远，背着粮食忘记艰辛，使父母安心，国家荣耀，没有不通过这条途径的。如果出门不通过门户，那么这条道路就无从遵循。因此明诏发出，已成定论，学制既已颁布，远近都遵奉执行。但我心中暗想，还有一些未能通达之处。如今维新伊始，大业初建，天下改观，有志之士都仰慕仿效， 但设置学生的制度，选取的少，停废的多，开启不来学习的态度，不止一种途径。我从自家推及国家，就知道聚集的学生不会很多，恐怕不足以宣扬大宋的风范，弘扬济济一堂的美好景象。我认为符合选拔条件的人家，即使制度上还未允许，但父兄想让子弟入学，按理应当允许。虽然稍微违背早晚侍奉父母之礼，但这是为了大力弘扬孝道。不学习春秋所犯的过失可能很大，所以赵盾忠诚却被记为弑君，徐子孝顺却因此获罪，以这些为戒，能不畏惧吗？15岁有志于学，确实有这种说法，但如果年龄相差无几，而又有深远志向的，何必局限于一个标准，而不许他们进取呢？杨屋参与玄的著述，实在是在幼年。50岁学习义，可以没有大过。过去中朝的助教也任用二品官员，颍川陈载已被征召为太保院属，而国子学选取他为助教，他正是太尉陈准的弟弟。所贵在于得到人才，不在于固定的品级。教学不明，奖励不显，如今有职位清闲而学业优秀的，可以以本官兼任。门第二品的人应以朝请之职兼任助教，既可以甄别他们的名品，也是促进学问的一个方面。至于二品中才能适合的，自可依旧从事。如今招生的期限已到，而学校尚未建立，堆土成山，实在盼望其迅速，回城已耽误了时间。事情看似迟缓，却应紧急办理的，大概就是这种情况。古人重视寸阴而轻视尺璧，道理就是如此。当时国学最终没有建立，当时议论政事的人多以钱币减少，国家用度不足为由，想全部收购民间铜器，改铸五铢钱。范太又进谏说，传闻将要禁止私铜，以补充官铜，百姓虽然失去铜器，最终能获得价钱，国家用度不足，此举确实有很多好处。我的愚见不同，不能沉默不言。我听说治理国家像烹小鱼，拯救弊病不如务本，百姓不富足，君王又怎能富足？没有百姓贫穷而国家富足，根本不足而末节有余的情况。所以口袋里的东西漏到仓库中，明白人不吝惜，反穿皮衣背柴，保存皮毛实在困难。帝王不谈论有无，诸侯不谈论多少，享受俸禄的人家不与百姓争利。所以拔魁表明至道，知仆被称为不仁，因此贵贱有章，职分明确。如今所忧虑的在于农民还少，仓廪未满，运输不止，消费的人多，家中没有积蓄，难以抵御饥荒。货物在于贸易，不在于多少，昔日贵重，今日便宜，彼此共同承担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只要官民均衡流通，就不怕不足。如果一定要靠扩大货币来增加国家收入，那么龟背之类自古就行用。考察铜作为器物，用途很广，中律所通达的深远，基衡所测量的广大，下鼎背着图，实为重锐之首，竞夺呈现形象，也开启吉祥征兆。器物有重要用途，那么贵贱都需用，物品有合适之处，那么家国都急需。如今毁掉必定需要的器物，而铸造无用的钱币，对于获利来说是功不补劳，对于用途来说是军民都困，核实实际情况，损失多而获益少。陛下劳苦谦逊终日，不倦于各种政务，以身作则，勤俭朴素已成风气，而宋生未作板筑卫兵的人才未至，实在是因为根基未固，意在途远。希望陛下考虑可久之道，延缓欲速之情，弘扬山海般的容纳，采纳割草打柴人的言论，那么好的谋略每天都会进城，胜率可以更广。心中常存危亡之念，然后可寄于包桑。余诚至极，以至于废寝忘食。景平初年加授特进，第二年退休，解除国子祭酒职务。少帝在位，有很多过失，范太密封奏章极力进谏，说我听说陛下有时在后园颇袭武备，鼓皮之声在宫中响起，传到外面，在宫禁之内炫耀武力，在省榻之间喧哗，不见将帅之臣，统御之主，不仅不足以威慑四方夷敌，只会让远近生出怪异之感。近来东面敌寇纷扰，都想似我国之空隙，如今的吴会难道比二汉的官 和更坚固，根本已经动摇，还有什么不会发生？如果水旱成灾，一夫不止，没有敌寇而戒备，耗费逐渐增多。河南已不再是国家所有，结鲁难以理喻，这是我之所以废寝忘食而冒犯非其职位的原因。陛下即位，伪政宰臣，确实有同高宗亮案之美，却更亲近小人，不免接近近袭之臣，恐怕不是社稷的长远之计，治理国家的道理。君王的话像丝一样细，出来后就像轮一样粗，下面的人观察仿效，比影子和回响还快。希望陛下思考弘扬古道，遵循遗训，处理政务没有挚爱，任用贤才不要怀疑，如此则天下归德，宗庙社稷永固。尚书说，天子有善行，万民依靠他，天高听卑，没有幽暗不被洞察，兴衰在于人事，成败容易知晓，没有政治在上清明而下面混乱的。我蒙受先朝过分的恩遇，陛下特殊的厚爱，实在想尽心竭诚，稍微报答万分之一。但已到昏耄之年，百病一起发作，就要永远辞别圣言，再无自尽之路，贪图活着的时候陈述这些狂妄糊涂之言。陛下如果能哀怜我的请求，留心省察，那么我晚上死去也无恨于九泉。少帝虽然不能采纳，也没有加罪谴责。徐献之、傅亮等人与范泰一向不和，等到庐陵王一真少帝被害，范泰对亲近的人说，我看古今之事很多了，没有接受遗诏托孤，而继位的君主被杀，贤王遭祸的事。元嘉二年，范泰上表祝贺元正，并陈述旱灾，说元正改律，万物更新，陛下凭借日新之德以积蓄道德，仰仗前元之德以登基，吉祥急于公事，百福降临朝廷。近来旱魃肆虐，阳气过度，河流干涸，不同水井一同枯竭，老弱之人不堪远道取水，贫寡之人独立背负，租税既重，赋税不减免，百姓怨叹，我年过七十，从未见过这样的旱灾。阴阳隔绝，则和气不交，岂只是饥荒，必然产生疫病，其忧患不可一一列举。祭祀攘灾的典礼，以诚心感应上天，巫祝平常的祈祷，很少能有感应，上天的谴责不可不察。汉代东海渊杀孝父，大旱三年，等到祭祀他的坟墓，大雨立刻降下，当年获得丰收，因此为人罚刑，军队出发救下雨。希望陛下遵循远大的谋略，思虑兴隆大业，推展忠恕仁爱，怜悯冤屈的预案，留心百姓的疾苦，思虑幽冥之中的纪纲，让傍木立于宫阙，建古明于朝廷，考察除木之言，总揽统御的要旨，如此则可寄于包桑，威兆无从显现，这样而灾害不消是从来没有的。所以下雨引咎于百姓，殷汤甘愿承担万方的过错，太戊借桑谷之意以尽德，宋景公借荧惑星以修缮，这都是因失败而转为成功，是过去明白的事例。顺从莫俗者难以成为风尚，走向正路者容易成为雅正。我疾病日益加重，朝不保夕，适逢年终庆典，得以陈述意见，微诚稍显，无恨于泉下，永远辞别圣言，拜表时悲泣哽咽。于是乘小船游览东洋，随心行止，不关朝廷之事。有次弹劾他，太祖不予查问。当时太祖虽然亲政，而徐献之等人仍掌握重权。范泰又上表说，我听说庐陵王已恢复封爵，但还未加赠。陛下孝慈天志，有爱过后，我想圣心已有安排，但思弃者以不畅为高，免留者以因计而成用。我虽然言不足采，成不量时，但蒙先朝望丑的眷顾，又沾庐陵王的怜顾之恩，儿子燕尾身世君情义超过常人，共度艰难荣镇，颠沛危难，厚德无以为报，如今禄爵，这是老臣不能自已的原因。衰老之躯越直言事，无所逃行。范泰的几个儿子制止他上表，表敬畏上奏。元嘉三年，徐献之等人伏诛，范泰敬畏侍中，左光禄大夫，国子祭酒，兼江夏王师，特敬如故。皇上因范泰是先朝旧臣，恩礼很重，因他有脚疾，起居艰难，在宴会召见之时，特许他乘车到座。范泰多次陈述实事，皇上常常宽容他。当年秋天，汉皇范泰又上表说，陛下清晨即起，光大德业， 访求百姓疾苦，明断各种案件，不倦于政事，道理出于群心，恩泽流传于民口，百姓欣然，都以为遇到了好时运。灾害虽小，但一定有原因，守宰的过失我无法追究，上天的谴责我不敢污蔑。有蝗虫的地方，官府多督促百姓捕蝗，对枯苗无益，有伤于杀生。我听说桑谷之役有时自行消失，无需抚金，楚昭王仁爱，不济而病自愈，卓茂驱除无知之虫，宋军囚禁有一只虎，蝗虫产生有原因，不是应当杀灭的。石头不能说话，星星不会自行陨落，春秋的旨意应当详查。礼制规定，妇人有三从之义，而无自专之道。周书，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，妇女被宽宥，由来已久。谢惠的妇女还在上方，先跪后见，是人心所非常痛苦的，一个普通妇女也能有所感激发愤。我与谢氏不容友情，蒙受国家重恩，请处长思报答，心想圣心已当有所考虑。礼制规定，春夏教授诗书，秋冬教授典籍，变化顺应天时，千改依循地理，没有哪个月份可以空缺。臣近日陪坐，听闻设立学校应当在入学年龄，陛下初步规划，心系百姓粮食，入学年龄正值农事兴起，农事兴起则田亩开辟，入秋整治学校，入冬召集远方学生，两条途径并行，事情互不妨碍。事情繁多，常以拖延为戒，不长远考虑则为祸患。臣担任学官，终究没有微薄功绩，白白辜负上天恩赐，无法安然自处。臣的微薄心意，不敢期望目睹盛世教化，私下仰慕子囊著称于隐的心智，希望能避免巡演死不瞑目的遗憾。臣近来陈述愚见，尽全无可取之处，只是徒劳烦扰圣听，惭愧不安。奏章呈上后，皇上于是赦免了谢惠的妻女。当时司徒王弘辅佐朝政，范泰对王弘说，天下事务广博，而权要之位难以久居，你们兄弟权势盛满，应当深存谦退之意。彭城王是皇帝的次弟，应当征召他回朝，共同参与朝政。王弘采纳了他的建议。当时旱灾未停，加上疫病，范泰又上表说，近来大旱历时已久，疫病未止，与平常灾害相比确实过分，古人认为这是君王恩泽不留的征兆。陛下黎民临朝，毫不懈怠治理之道，亲自节俭，劳心百姓，按理而言不应导致如此。我认为上天对于贤明君主正是殷勤不已，陛下效法大禹，商汤引咎自责，言语发自内心，道义自然远播。桑树古树生于朝堂而枯萎，荧惑星侵犯星宿而退去，不仅消除灾祸，更是大大开启圣明。淋雨即刻降下，百姓改容瞻仰，感应之来如同影随形，响应声。陛下近来应当上推天意，下察人谋，生平之话尚存于旧典，只在于思考与不思考，实行与不实行罢了。大宋虽然通过禅让接受天命，但尚未积累有余世之道，先帝驾崩之日便是道消之初，以至于继位君主被杀，贤明藩王遭祸，天下徘徊，有心之人丧气，辅佐受命，托付幼孤之臣，不久成为祸首，天下动荡，王道已沦丧，若非神瑛之主拨乱反正，则宗庙社稷不再为宋所有。革命与随时，其意义尤为重要，因此古今做法不同，遵循旧法必然阻塞，大道隐于小城，欲速则未必能达到，深根固地之术未能契合于心，因此轻率狂妄而不能沉默。臣既于顽幼鄙陋，不懂治国之道，加上重病又年老昏聩，所说的话或许不当，却又不能不说，陛下收录臣的一点诚意，则臣不知置身何处。范泰博览群书，喜好写文章，爱护奖励后辈，孜孜不倦，撰写了古今善言24篇以及文集，流传于世。晚年信奉佛教非常虔诚，在宅西建立齐桓精舍。元嘉五年去世，时年74岁。追赠车骑将军、侍中、特进、王师如故。谥号宣侯，长子范昂早逝，次子范浩宜都太守，次子范晏侍中、光禄大夫，次子范晔太子詹事，因谋反被诛杀，自有传记。幼子范广渊善于写文章， 士族辅军资义参军领记事，因范晔是牵连被诛杀。王怀之，字元曾，琅琊临沂人。高祖王兵，尚书仆射。曾祖王彪之，尚书令。祖父王灵之，父亲王纳之，都是御史中丞。王彪之博闻多识，熟悉朝廷礼仪，从此家世相传都熟悉江东旧事，收藏在清香中，世人称之为王氏清香学。王怀之兼通礼传，文辞丰富。出仕为本国右常侍、桓玄大将军行参军。桓玄篡位，任命为尚书祠部郎。义熙初年又任尚书中兵郎，升任参高祖车骑中军军事、丹阳城中军太尉主簿，出京任山阴令，有能名。参与讨伐卢循有功，封都亭侯。又任高祖镇西、平北太尉参军、尚书左丞、本郡大中正。宋台建立，任御史中丞，被同僚魏旦。王怀之的父亲王纳之、祖父王灵之、曾祖王彪之道王怀之四世担任此职。王怀之曾作五言诗，范泰嘲笑他说：“你只懂弹劾之事罢了。”王怀之正色回答：“还是比你家世代称雄的狐狸强。”因世子又魏帅谢灵运杀人未举报而获罪，被免官。高祖受命，拜黄门侍郎。永初二年，上奏说：“郑玄柱李三年之丧，27月而即。”古今学者多认为符合礼制。晋初采用王肃之意，祥祭与旦祭同月，所以25月而除服，遂成为制度。江东以来，只有晋朝适用。士大夫多遵郑玄之意。先王治礼，以顺应人心。丧事宁期，著于前训。如今大宋开泰，万物的礼。予以为应当顺应人情，以郑玄之意为制度，朝野同一礼制，则家无殊俗。皇帝听从了。升任司徒左长史，出京任始兴太守。元嘉二年，任江夏王刘义恭辅军长史、溧阳太守，行州府之任，安抚怀柔得法，军民便利。不久入朝任侍中。次年，调任都官尚书，改领吏部。性情急躁，颇失士大夫之望。出京任丹阳尹。王怀之熟悉旧典，问无不答。当时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录尚书事，常感叹说：“何须高论玄虚，只要得到像王怀之这样的两三人，天下便治理了。”但缺乏风范，不为当时名流所重。传遗著，朝廷至今尊用。元嘉十年去世，时年56岁。追赠太常。子王兴之，征虏主簿。王韶之，字修泰，琅琊临沂人。曾祖王浩，晋骠骑将军。祖王献之，镇军院。父王伟之，本国郎中令。王韶之家贫，父任乌程令，因而居于县境。喜好史籍，博览多闻。出任卫将军谢衍行参军。王伟之年少有志向，当世诏命表奏，常亲自书写。太原隆安年间之事，大小皆撰录。王韶之因此私撰《晋安帝杨秋》，写成后，时人认为适宜担任史职，即任著作左郎，命续写后续之事，至义熙九年。善于叙事，文辞可观，成为后代家史。升任尚书祠部郎。晋帝自孝武以来，常居内殿，武官主书于中通城，以省官一人管理诏告，任职在西省，因而称为西省郎。傅亮、杨辉相继掌管西省事，转中书侍郎。安帝驾崩时，高祖命王韶之与皇帝左右密加鸩毒。恭帝即位，升任黄门侍郎，领著作郎，西省如故。凡诸诏奏，皆出其手。高祖受禅，加骁骑将军，本郡中正。黄门如故，西省直检，又掌宋书。有司奏东也是朱道明，擒获三名叛士，依例放遣。王韶之启奏说：“尚书经部奏事如右，这确实是一时权制，恐怕不是金国洪本之令典。臣寻旧制，以罪补事，共有十余条，虽同意不乱，而轻重实殊。至于诈称父母死亡、诬告父母淫乱、破义反逆，这四条实为穷凶极逆，人理必尽。即使处以极刑，仍不足以塞莫大之罪。既得保全首级， 已是天大恩德，岂可再放免为平民，缓待当年自同边户，列于齐名。臣恐此志永行，所亏实大。方今圣化为新，重本弃末，一切法令宜加详改。予以为这四条不合加赎罪之恩。侍中楚旦之同意王韶之的三条，但认为应当依旧。右伯员外散骑侍郎王时之请假时说，扶循旧制，群臣家有情事，听病疾60日。太原中改制，年次假100日。又居在千里外，听病请来年限，合为200日。此盖一时之令，非精通之旨。会稽虽徒营千里，未足为难，百日归休，于是自足。若司礼不同，便应自表陈解，岂宜明班朝列，而久焉司门？臣等参议，为不合开许。霍家在河，洛吉岭，免汉者，道阻且长，由于别有条例，请副尚书详为其志。皇帝听从，因喜封谬误获罪，免黄门。是在谢惠传。王韶之传进史，续王寻经商，王兴作乱。王寻子王弘，王兴子王华，皆贵显。王韶之俱为所害，申结徐献之、傅亮等。少帝即位，升任侍中，萧齐如故。景平元年，出京任吴兴太守。徐献之被诛，王弘入朝为相，领扬州刺史。王弘虽与王韶之不断交，但诸帝未相识者，皆不再往来。王韶之在郡，常虑为王弘所绳，夙夜勤勉，政绩甚美。王弘亦抑制私汉，太祖两家之。在任多年，称为两首，加至中二千担。元嘉十年，征为祠部尚书、嘉己侍中。因去郡时多取送固财物，免官。12年，又出为吴兴太守。同年去世，时年56岁。七庙歌词，王韶之所作。文集行于世。子王爷，尚书驾部外槟榔，临贺太守。荀白子，颍川颍阴人。祖荀献，骠骑将军。父荀一，秘书郎。荀白子年少好学，博览经传，而通达率真，喜好杂戏，遨游乡里，因此失去清要之途。出仕为驸马都尉，奉朝请，员外散骑侍郎。著作郎徐广重其才学，举荐荀白子及王韶之并为左郎，著传进史及著桓玄等传。升任尚书祠部郎。179年，上表说，臣闻旧谣无后，臧文仲身为叹息。博士夺义，管仲所以称人。功高可百世不灭，滥赏无片刻应许。故太傅巨平侯杨户，明德通贤，宗臣无双，功勋参与左命，功成平无，而后嗣断绝，祭祀无人。汉朝因萧何元功，故绝国折祭，予以为巨平之封，宜同赞国。故太尉广陵公陈准、党父孙秀、霍家淮南，窃想大国，因罪为例。正值西朝政行失当，中兴后又一而不夺。今王道维新，岂可不大家品评善恶？为广陵之国，宜再削除。故太保魏冠本爵萧阳县公，既遭横祸，即进帝制，始赠兰陵，又转江夏。中朝公府多非善终，魏冠功德不殊，亦无缘独受偏赏，宜复本封，以正国法。赵父门下。前散骑常侍江夏公位于上表自陈说，陈之祖父故太保魏冠，在魏咸熙中太祖文皇帝为元辅之日，封萧阳侯，大晋受禅，晋爵为公，历任太保，总录朝政。当时贾树人及诸王用事，即魏冠终结，故楚王司马伟矫诏之祸。前朝因魏冠秉心忠正，加上伐蜀之勋，故追封兰陵郡公。永嘉中，东海王司马越食兰陵，换封江夏，互益如旧。陈高祖散骑侍郎魏藻，是魏冠之嫡孙，继承封爵。中宗元皇帝以曾祖故右卫将军魏崇承袭，至于陈身。符文祠部郎荀白子表欲贬降复封萧阳。符赵氏之中，宠言累世，汉祖封爵，是以山河。符愿陛下录既往之勋，垂无穷之师，起出陈表，复外参详。颍川陈茂先义上表说， 慈布郎寻白子表陈七世祖太尉陈准霍家淮南，不应滥赏。寻仙臣已剪除假密，封海陵宫是在淮南遇祸之前。后广陵虽在扰攘之际，陈祖乃使蒙书玉立位元凯，后被远外，乃作平州，而犹不至除国。良以先勋深重，百世不灭故也。圣明御世，因府相继，曾无一意，以为滥赏。臣以微弱，未耻人伦，加十免世息，封爵监寺。福愿陛下远路就勋，特垂金察，召皆赴门下，并不施行。白子担任世子征虏公曹国子博士，他妻子的弟弟谢惠推荐提拔他入朝任尚书左丞，外调补任临川内史。车骑将军王弘称赞他说，深沉稳重不浮华，有平阳侯的风范。白子常常自夸门第的优越，对王弘说，天下的世家大族只有使君与下官而已，薛明这类人不值一提。升任散骑常侍本意大中正，又上表说，我见百官位次陈留王在零陵王之上，我私下以为不妥。过去周武王攻克殷商，将神农的后代封在郊地，皇帝的后代封在驻地，帝尧的后代封在祭地，帝舜的后代封在陈地，夏后氏的后代封在启地，殷商的后代封在宋地。启陈都是诸侯国，而祭驻郊则无闻。这是包崇所承继的优于远代的名政。因此春秋排列诸侯次序，宋国在起，陈之上。考察进士，事情也有验证。晋太始元年，诏令赐山阳公刘康的子弟一人关内侯的爵位，魏公姬属宋侯孔绍的儿子一人为驸马都尉。又太始三年，太常上城博士刘弃等人的议论称魏公属在大晋处于三客之列，应降级称侯。我认为零陵王的位次应在陈留王之上，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升任太子仆御史中丞，任职勤勉恭谨，有忠心尽职的美称，在朝廷上态度严肃，朝廷内外都畏惧他。凡是他上奏弹劾的，没有不深深诋毁的，有时甚至牵连到被弹劾者的祖先，已是深切直率，又颇为夹杂嘲弄玩笑，所以世人因此非议他。外调补任司徒左长史、东阳太守。元嘉十五年在任上去世，当时61岁。文集流传于世。他的儿子赤松任尚书左丞，因为是徐湛之的同党，被元凶所杀。白子的族弟场字茂祖与白子已出五服。元嘉初年凭借文才义理官至中书郎。场的儿子万秋字元宝，也凭才学自我显扬。世祖初年任晋陵太守，因在郡中设立华林阁，设置主书主医，被下狱免官。前废帝末年任御史中丞，在任上去世。使臣说，美名和声望是诗人咏叹的，有理有法是前代谋略得以流传美好的原因。荀范二王虽然凭借学问义理自我显扬，但在朝廷的声誉不广，大概是因为才能有余而智慧不足，可惜啊。